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想象一下这个极其日常的场景啊。
大家应该在生活中都很常见的那种。
对，就是你刚刚和伴侣或者同事经历了一场特别激烈的争吵，从情绪上来说，你明明还在气头上，大脑里还像放电影一样重演刚才的对话。
甚至还在想刚才哪句话自己没发挥好，没有怼回去，对吧？
对对，就是那种懊恼的感觉。但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仔细体会你的身体内部，不知为何，你反而觉得，哎，好受些了。
感觉就像是某种潜藏在身体深处的痒，突然被狠狠地挠了一下。
没错，甚至有一种很隐秘的畅快感，你会觉得事后有点内疚，觉得我怎么会因为吵架而感到爽呢？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种看似极其反常的内在快感，其实暴露了我们身体运作的一个巨大盲区。我们今天在这场深度解析中，就是要彻底把这种错位感掰开揉碎了看。
哇，所以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心理出了问题。
绝对不是，我们手头的核心材料是来自 Dr. Sue Mortar 一场极其颠覆认知的演讲，叫做《对压力的上瘾》。他抛出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观点，就是我们之所以在争吵后感觉好多了，根本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
而是因为你的身体刚刚大口吞下了一剂他极度渴望的化学物质。
没错，就是这样。
各位，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开一个困扰现代人的终极谜团，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在口头上都高喊着渴望平静，渴望去海岛度假，渴望彻底躺平，什么都不做。
但在真正让你安静下来、拿走手机的那一刻，你却总是感到浑身不自在，甚至心慌意乱。
对，我们似乎把压力带来的那种刺激感完全当成了活着的证明。
这里头最不可思议的生理机制在于，我们不仅是心理上习惯了忙碌，我们在纯粹的生物化学层面上已经对压力产生了极其珍视的物理成瘾。
那个，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说到上瘾，大家脑子里立刻冒出来的绝对是尼古丁啊、酒精啊，或者是深夜那块戒不掉的巧克力蛋糕。
或者是每天早上必须喝的咖啡。
对对，但对压力上瘾，这听出来还是有点抽象。如果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喝八杯特浓浓缩咖啡，头几天你可能觉得心脏都要跳出来。
但久而久之，你的身体就把那种极度亢奋、神经紧绷的状态当成了出厂末日设置。
没错，一旦你哪天突然不喝咖啡了，那种本该是常态的平静，反而变成了让你抓心挠肝的戒断反应。我们的情绪和细胞难道也是这样喝压力咖啡的吗？
不仅仅是比喻，就是真实的细胞微观生理学。当你在生活中面对威胁时，哪怕只是一封棘手的工作邮件，你的身体也会立刻拉响警报。
然后向血液中释放大量的皮质醇、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对，在进化史上，这套机制简直完美。当草丛里跳出一只老虎时，这些化学物质能让你的肌肉瞬间充满爆发力，瞳孔放大，反应极其迅速。
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老虎已经变异了。现在的假老虎是一封老板深夜发来的措辞严厉的邮件，或者是下周一就要交的 PPT，甚至只是堵车。
而你的身体，它无法分辨真老虎和假老虎，它只知道持续不断地分泌这些压力荷尔蒙。这就导致了一个供需关系的彻底改变。
供需关系，等一下，细胞还会搞市场经济这一套吗？
呵呵，可以这么说，当你的细胞日复一日浸泡在高浓度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中时，为了处理这些化学物质，细胞的物理形态发生了改变，它们在表面长出了更多的受体位点。
受体位点，就像是专门为了接收这些压力荷尔蒙而建的快递接收站。
极其精准的比喻，细胞实际上在说，既然大脑每天都要派发这么多压力荷尔蒙，我们最好多建几个接收站来囤货。
哇，所以细胞不仅习惯了，他们甚至开始期待这些化学物质准时送达。那如果有一天这批货没来呢？
比如说，你终于如愿以偿地躺在了沙滩上，
或者只是在一个不用加班的周日傍晚，安静静地坐在客厅里。
那么那些多出来的受体位点就会空着，细胞会觉得缺了点什么，他们会立刻向你的大脑发送强烈的生物电信号。
他们会说，不对劲，平时这个时候肾上腺素该到了，怎么没动静？ 是不是有什么潜伏的危险我没发现？
没错，于是你的自主神经系统会再次被强行拉入战斗或逃跑的失调状态中。不是因为真的有危险，纯粹是因为你的细胞在经历真实的生化阶段。
天哪，这简直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听着，各位听众，你现在立刻做对照一下，你是不是那个一坐在工作桌前就忍不住疯狂抖腿的人，
或者是开会时总在转笔、敲桌子、无意识地摇指甲。
对，或者在完全没有音乐的时候，手指还在桌面上焦躁地打拍子。当一切都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紧急问题需要你去救火时，你是不是反而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
觉得一定有什么糟糕的事情被我遗漏了？
这就是你的细胞在饿得嗷嗷待哺，逼着你制造一点微小的刺激去喂养它们啊。
甚至更糟，你的身体会无意识地去挑起一场争吵，或者在脑海里反复咀嚼一件让你极度愤怒的往事，仅仅是为了重新挤出那两滴皮质醇来缓解细胞的戒断症状。
等一下，我得在这个点上稍微踩一脚刹车。
你说，
如果说压力和皮质醇全是坏的，那运动员在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靠的是什么？我们常说的良性压力难道不存在吗？
当然存在，
对吧？在一个以绩效为导向的残酷世界里，如果不靠死线逼了，不靠那种肾上腺素飙升带来的极度专注，我可能什么活都干不完。压力难道不是高成就者们必备的燃料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区分短期表现和长期基线是这里的核心。短期的急性压力确实是绝佳的推动力，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基线水平的慢性上瘾，这种燃料的长期代价极其高昂。
怎么个高昂法？
当身体处于压力反应中时，它会进行残酷的资源重分配。为了准备让你战斗或逃跑，它将会将大量血液从负责创造力、同情心和高级推理的前额叶皮层抽离，
全部转移到大脑深处的生存中心和四肢的肌肉里。
就是这样，用 Dr. Sue 的话来说，你因此只能访问你的最快自我。
最快自我？
对，就是那个反应极快、善于应对危机的自己，但你却失去了连接最高自我的能力。
哇，这感觉就像是在打一个极其困难的电子游戏。最快自我就是你陷入恐慌时闭着眼睛疯狂狂按手柄上的攻击键，只求能活过眼前这一秒。
是的，而最高自我是那个能深吸一口气，按下暂停键，打开地图，审视全局，然后制定出绝佳策略的玩家。
狂按攻击键确实能打退眼前的敌人，但你永远无法通关整个游戏，
甚至连游戏的风景都看不到。 Dr. Sue 在他自己的经历中完美展现了最快自我的局限性。他在23岁时就极其成功地开办了自己的诊所。
23岁，那真的是极其年轻有为为了。
在外人眼里，他简直是精力无限的代名词，但他坦言，那一切完全是凭借潜意识里的压力在不断逼迫自己去完成任务。表面上做得很好，但代价是持续的头疼。
因为他的大脑一直处于过度警觉状态。
对，他每天问自己无数次，怎么了？哪里不对劲儿？
永远在雷达上寻找威胁。他还提到了他的母亲，那个意识让我印象极深。
没错，他母亲是一位极具欣赏力的艺术家。
在别人眼里，尽职尽责，和而可亲。但在这层美好的表象下，却隐藏着一英里后的不适感和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深层焦虑。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对压力的上瘾并不总是表现为暴躁或者工作狂，他很多时候伪装得极其漂亮，伪装成完美主义或者讨好型人格。
只要你内部的系统还在全速运转，时刻在寻找威胁，你就是受害者。
而且当你总是问哪里不对劲时，你的环境就会不断向你展示不对劲的地方，这是一种基于生存模式的消耗，而非真正的蓬勃发展。
这种自我消耗听起来太可怕了。如果我们的身体像个不断往里添柴火的高压锅，我们持续分泌这些生化物质，却又没有遇到真正需要战斗或者逃跑的物理危机，这些能量去哪儿了？
这就触及到生理学细节了。当你感到压力时，肝脏接到指令，大量释放葡萄糖进入血液，为你提供能量爆发。
如果我立刻去消耗它，比如真的跑开，那很棒。
但如果你只是坐在办公桌前生闷气，这些庞大的能量就会被压抑，无处可去。
所以它们就一直储存在细胞中。
是的，这些未被代谢的能量变成了所谓的密度，储存在组织和能量场中。
密度在身体上会有什么具体的感受吗？
会表现为胸口的紧绷感，喉咙的肿块，也就是神经情感负荷，或者是胃里的结。长此以往，它会抑制免疫力，导致身体发炎，加速衰老。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谓的我很充实，我很清醒，其实只是一瞬间被肾上腺素和随之而来的多巴胺奖励所欺骗了。
一种虚假的生命力。
对，虚假的生命力。它在短期内让人感觉扩张，但在长期来看成本极其高昂。
既然我们明确了这是一个生理和化学层面的上瘾问题，那么仅仅靠大脑去想，去告诉自己不要有压力，是绝对无法解决的。
因为当你过度思考时，能量全集中在脖子以上，试图分析和控制一切，这就像是用汽油去扑灭大火。
那我们该如何在物理层面真正打破这个循环？
必须把觉察力降到横膈膜以下。 Dr. Su 强调，安全感存在于横膈膜之下。他提到了一种叫做中脉呼吸的物理干预方法。
中脉呼吸听起来很神秘，它在生理学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向神经系统发送安全信号。当你把注意力沉到腹部做深长的呼吸时，你是在刺激迷走神经，自动调节系统，大脑会收到信号说，哦，周边没有老虎，我们很安全。
哇，所以你不需要去说服你的大脑我很安全，你是直接从身体底部向大脑发送了一副无法伪造的安全鉴定宝宝。
没错，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点，改变你运动的发心。
这个区分太关键了。以前如果我今天压力很大，我去健身房一定是为了把压力发泄掉，疯狂撸铁。
但如果你带着愤怒和压迫感去运动，你的大脑依然认为你正在和老虎搏斗。
对，我其实还在向血液里泵入更多的压力荷尔蒙。但 Dr. Su 提到的 Body Awake Yoga 或者有意识的体操完全改变了这种观念。去健身房应该去庆祝你的创造力，去感受搬动重量和移动身体的喜悦。
只有带着这种和谐的心态，身体才能真正代谢掉那些淤积的化学物质。
所以不是去对抗身体，而是去感受身体。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当你识别出压力并柔软下来，皮质醇就会降低，随之而来的是催产素、血清素和平衡的多巴胺，
那些代表连接、幸福和满足的化学物质。这真的是一个高光时刻。就像身体会习惯压力一样，你实际上也可以让身体对平静产生条件反射。
完全正确，你可以训练细胞去渴望平静，
重新养育你的细胞，让他们把平静变成绝对不可撼动的出场默认设置。这种转变真的是太深刻了。
而且这种转变不仅关乎个人，当你的基线从混乱转变为清晰，从强迫转变为流动时，这被称为人类系统的重新校准。
重新校准，
绝对的，它会改变你整个家庭氛围，你的不焦虑会让你的邻居和同事都受益。
甚至在人类意识的维度上，这种微波能影响到地球另一端的人，因为当一个人从失调走向和谐，整个网络的能量都会随之改变。
我们今天真的了解到，那份让你引以为傲的紧迫感未必是你的驱动力，它极有可能是你的瘾。放弃那个疲于奔波的最快自我，去寻找藏在身体深处的最高自我，
找到那种深层的生物化学层面的宁静。
那么在今天的探讨结束之际，我想抛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供你在结束后期去回味。如果我们的细胞可以聪明到为了适应环境而建立起对压力激素的渴望，并最终将这种异常视为正常，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假设。
那么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还有哪些我们自以为是的性格缺陷或者情绪低谷，其实根本不是我们的心理问题，
而是身体对某种已经过时的化学物质的戒断反应？
对，下一次当你感到莫名的焦躁时，试着停下来，把呼吸沉到横膈膜以下，问问你的细胞，他们究竟在渴望什么。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深度解析，
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
我们下次再见，去拥抱你内心的最高自我吧。